湾区新城中文电台，一个拥有国粤双语的全方位资讯电台，一个可以为您的商业、您的产品增加更多知名度的电台。如要投放广告，请致电18888898890 18888898890留言查询，或电邮至 info@bayareametro.com。 至真至诚，全心为您服务，尽在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大众口味，厨师精品，小巧分量足，炒蒸焖煮，东湾 Castro Valley 3335号中餐名店，大厨小炒，与您家人温馨常伴，尽享美食。地址：三藩市 Oakland 走东580，在 Strawbridge 出口出转入 Castro Valley 就到了。电话是510-582-1585，510-582-1585。
少林门功夫学院是一所传授正统中国功夫，如李小龙的截拳道、双截棍及少林南北拳术、刀枪剑棍、醉拳醉棍、太极拳、养生气功、内功等，适合各种年龄层。特聘中华民国国家级教练宗永济亲自教授。你想送给孩子们一生最好的礼物吗？就请送到少林门。我们的武馆在 New Peters 及 San Mateo， 详情请电408-956-8977，408-956-8977。
以下内容纯属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本节目是由新学友教育学习中心赞助播出。新学友教育学习中心将于5月13日周日下午1:30到3:30举办暑期课程说明会 ICT 升大学免费讲座，联系电话是408-446-1956 408-446-1956。
Hello 湾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教育星空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丽红。今天非常高兴的电话连线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旧金山领事馆的教育参赞邵威邵参赞到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大家一起谈论关于这个留学生留学的问题啊。Hello， 邵参您好。
丽红你好。
非常高兴再次的邀请您参加我们这个节目，跟大家分享关于这个国家针对留学生政策方面的一些事情。那我们因为前几期的这个节目啊播出以后，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反应非常的强烈，他们大家非常的高兴听到这个这么好的一个留学方面的一奖助学金的这个问题啊。那也希望能够您在这个节目当中再次的跟我们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有关这个上次我们节目当中所谈到的一些留学生的问题。今天在这个节目呢，我们今天同时也开放call in时间，希望有更多的听众朋友们打电话进来。如果您有相关这个留学生方面的一些问题，可以通过这个时间跟邵参仔细的谈一聊一聊，就是有什么问题您都可以提出来啊。那我们今天同时开放这个call in时间，call in电话是408-912-5764，408-912-5764。邵参，我们上次啊，您好，上次我们已经谈过了关于这个留学生的一些问题，听众朋友们反应非常的强烈，那希望能够您能够在这个节目当中再次的跟我们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那今天您能不能跟我们大家就是具体的说一说有关于这个国家对这个留学生方面的一些奖助学金的这个开放性的这个问题呢？
听众朋友好。这个非常感谢呢，丽红，感谢咱们92.3频道，有这样一个机会呢，是我和湾区广大听众朋友们在星空见面。那么我在此呢，衷心的感谢呢我们听众朋友们对这个节目的支持。首先呢，我想透露一下，经过这么几期的节目呢，特别是呢我谈到中国政府奖学金的事情的以后，有呢若干听众朋友们和我们教育组呢取得联系。其中呢有这么10来个同学呢成功的提交了他们申报中国政府奖学金去中国留学的这个材料。所以在此呢，我一方面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另一方面呢也衷心的祝愿这些申报中国政府奖学金的年轻朋友们呢能够获得成功。因为呢这个奖学金它是经过审批的，所以不是说100%都能命中，但是我希望我们湾区通过我们节目 去申报的这些青年朋友们能够顺利过关，取得呢中国政府的这个奖学金。当然呢，中间也有一个比较遗憾的事情，是有一位女士这个了解了好几次的情况，最后她听说这个奖学金它是有这个竞争的，那个这个比例呢大概也是这个两个里边选一个，那么后来呢就放弃了这个机会，也比较可惜。不过我相信呢以后还会有这样的机会来提供给大家，年年都有。
嗯，谢谢邵参。那今天在这个时间当中，您就跟我们大家具体的介绍一下有关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好不好？
再介绍一些呢，就是最新的一个情况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大的背景，在刚刚结束的第三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工作会议上，我们了解到呢，这个在今年在北京由刘延东国务委员和希拉里克林顿国务卿共同主持召开的这个中美人文交流第三轮的磋商会议呢，这个成功举办，又为呢今后中美人文交流取得呢新的成果又铺平了道路。那么在这次开会的时候呢，大家呢此前回顾了一下前面两年呢，就前面两轮关于这个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取得的一些成果，我们欣慰地看到，这个2011年中方呢共派出了2300人到美国来攻读博士学位，目前呢在美国攻读学位的博士生已经达到了4363人。那么通过呢汉语桥万人来华研修项目，中方呢共资助了7110名美国人到华研修汉语，还有其他的这个文化活动。同时呢，中美人文交流专项奖学金落实了2094个名额。那么所有呢，就我们看到呢，从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建立以来，实际上呢是极大的促进了中美两方的这个校际间的交流，学生之间的交流，教师之间的交流，还有面向社会这个对学习汉语啊，对了解中华文化感兴趣的一些朋友们，利用呢中国政府提供的一些机会到中国呢去研修去学习。
那现在就是针对一些就是湾区的一些家庭的孩子，他们如果到中国去留学的话，那除了奖学金这方面的一些优惠政策之外，他们在中国的一些高校在学习当中的一些遇到的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问题，不知道能不能就是得到一些当地的政府的解决呢？
有一些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呢，这是一个就是大的这个背景。就是说在这个大的背景下呢，我们这样一些交流呢将会呢开展的越来越好。那么刚才你也谈到呢，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项目，不只是一个这个奖学金啊或者其他这个资助啊，其实呢还有一些像这个在通过孔子学院进行的夏令营啊，还有那个在中国这个大陆方面啊还提供好多相关组织呢提供资助的一些夏令营，这些项目呢也是比较有意义的。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呢咱们旧金山湾区的朋友们包括家长也多关顾一些这个网站，有一些网站，比如说国家汉办这个网站，比如说旧金山州立大学孔子学院这样的网站，还有这个国家这个侨办国务院侨办就是这样的网站，都会有一些关于这个夏令营啊等等这些方面的信息。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抓住机遇，利用这样一些资助的机会，到这个回到祖国，回到中国大陆呢去寻根，然后特别包括这个美国的这个朋友们，土生土长的美国朋友们呢，也可以利用这个项目呢去了解中国。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啊，那希望能够听到我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利用这个时间打电话进来，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提出来跟我们邵参赞一起的探讨。那我们的 call in 电话是408-912-5764，408-912-5764。 1-800-875-7764，也非常感谢少参在这个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提出了这么好的一个国家的一个政策。那我们现在呢先休息一下，等一会儿广告回来以后我们再继续谈。少参谢谢您。
好谢谢。
哇，
什么味道这么香？卫国餐厅隆重推出精美点心，风味小炒、港式焗饭、正宗煲仔饭，各式各样的佳肴美食，现点现做，保证令你食指大动，令你的味觉为之一振。卫国采用最新鲜的食材，为您做出最美味的美食。外卖堂吃，任君选择，尽在卫国。卫国餐厅位于三藩市 Irving 夹22街2034号 Irving 街，电话是415-661-4623，415-661-4623。
您现在收听的是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湾区新城节目多，
节目精彩一箩箩，
娱乐资讯夜笙歌，
七天不停为你播。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今天的教育星空节目现场，我们连线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旧金山领事馆的教育参赞邵威邵参赞。邵威邵参赞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谈论的是关于国家政策针对留学生这个部分的一些话题，也非常的欢迎听众朋友们打电话进来。如果您有任何问题，如果您的小孩正好要想去中国留学的话，这个时间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您可以打电话进来向我们邵参做一些这方面的咨询啊。我们的这个现场的call in电话是408-912-5764，408-912-5764。邵参您好。
您好，玉红。
非常高兴今天请您到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大家就是谈论关于这个留学生的政策问题。那刚才上一节我们也是了解到了一些就是关于奖学金方面的一些说明。那现在呢我们其实也是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这个大学生今年这个有很多学生要毕业了，那这个毕业以后就是存在一些就业问题。那在这个就业部分的话，您能不能跟我们大家就是谈论一下呢？
好。
嗯，
我呢这个近期呢和一些留学生朋友们接触了解到的一些情况呢，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留学回国前或者是毕业以后在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的时候要有哪些准备。现在呢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呢，就是这个基本的这个中国留学生啊这个留学的态势。这个态势呢是这样一种情况，这在2011年度中国大陆呢总共有33.97万人出国留学，我们按大数算呢就是有34万人出国留学。那么其中到美国来留学的青年学生们有多少呢？是157,558人，就说16万人。那么这样呢，16万人在美国留学占34万人总数的46.38%，就将近一半人是在美国留学。可见呢美国是中国留学生啊首选的国家。
嗯，
那么这样一个数里边，我们再进一步去看呢，我们要了解一下我们同学在这儿都学的是些什么专业。
嗯，
那么中国学生呢在美国选择的热门专业主要有什么呢？商业与管理，这个工程，物理与生命科学，然后数学与计算机，社会科学，这个英语强化，艺术，健康专业，还有教育。那么这个比例呢，我再重复一遍，大家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呢体会一下，学习商业与管理的占呢中美留美学生人数的大概28%，就是将近1/3，不到1/3，这样一个概念。然后学习工程的呢是占19%，19%呢那就是1/5左右了。那么这个物理与生命科学的占到12%，数学与计算机的占到11%，学社会科学占到7%，英语呢这个4%，艺术呢3%，健康呢2%，教育也是2%。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部分人他还是在学商科和管理。那么与 国际学生相比较呢，中国学生也是更热衷于选择这个商业与管理这一类的，而学习社会科学、学习艺术啊、健康啊、教育啊这些呢，中国学生相对比较偏少一点。
嗯，
那么从这个里边呢，我们就也能感受到，这个在就业时候，这个专业之间的相互这个竞争，那也能从中间呢看出点端倪。
嗯，
就是说，大部分学商业与管理专业的学生，也面临着在就业方面的相对比较激烈的竞争。
嗯，
当然并不是说选的专业这个人数少，那就业也就方便，也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说呢，从这个就业的整体比人数的比例上看，那么选择某一个专业人数多的，那他在这个同等条件下竞争呢，这个就业的竞争呢，相对来说呢，就会这个激烈一点。
嗯，
是这样一个情况。
嗯，
这是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么一个基本的这个信息。
嗯，今天也正好就是利用这个时间，我们跟少参好好的谈一谈关于这个就业方面的一些问题，因为这个确实也是当前这些大学生所面临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选择啊。那今天这个时间非常的非常的重要。那如果有一些听到我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呢，希望你们打电话进来，如果你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可以在这个时间当中跟我们少参一起提出，然后呢我们少参会给你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解答。我们今天的现场电话是408-912-5764，408-912-5764，欢迎听众朋友们打电话进来。因为上一次呢，有很多听众打电话进来，就是咨询了很多这方面的问题，然后就到了这个旧金山领事馆的这个网站上，就是做了很多的一些申请。那当然刚才少参也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说了，希望能够申请到这个就是留学方面的这些家庭的孩子能够顺利的通过这个奖学金的这个审批啊。那这样当然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家庭通过这个时间，然后了解到你们自己想了解的这个部分。那少参，您在这个针对留学生的这个就业部分，您还能跟我们大家具体的分析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事情吗？
对，我们还要这个进一步的做一些分析，就是说我们可以大致呢去看一下这个到美国来学习啊，这个留学的动因和这个目的。我们呢是从这个主要从三个方面呢，我们做一个简要的这个分析。这个留学的动因呢，一个方面呢和我们这个中国政府实行的这个开放的留学政策相关联。这个政策呢，以前我们介绍过，就是12个字，叫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那么这个政策的实施呢，就使得呢中国有大量的这个青年学子这个到海外来留学，包括到美国来留学，这是一个方面。
嗯，
第二个呢，中国的教育质量得到了世界这个国家的普遍承认，因此呢他才能够接收众多的中国学生在这个国外的学校里边就读，这也是不言而喻的。
嗯，
那么第三个方面原因呢，就是家庭支付能力。现在呢中国这个家庭支付能力呢是提高了，比如说这个数据相对旧一点，但是也能说明问题。在2010年，城镇居民家庭的人均收入已经达到了21,033元人民币，
嗯，
那么农村呢也达到了5,919元人民币，就说这个有一定的家庭支付能力，所以呢这个孩子们呢选择出国留学也成为一种现实的这个可能。
嗯，
那么当然最后还有一个意愿呢，就是中国的这个家长这个盼着子女啊成龙成凤，
嗯，
这个心情也很迫切，这也是中国重视教育的一个传统的这个观念。
对，
所以呢家长呢也愿意把孩子送出来留学。
嗯，
这是从中国方面来看有这样一些主要的这个因素。
嗯，那现在上次我们也是谈到了关于一些留学生的一些问题，因为现在已经不单纯是这个高中生到美国这边来，然后呢再通过这边的教育进入大学，现在目前这个年龄范围越来越缩小了。现在就是有很多孩子都是从小学初中就开始留学到美国。那针对这个部分的话，那政府有什么样一些相对政策呢？
那在这些方面呢，实际上从政府留学政策的这个角度呢，是在宏观上来讲呢 不是说我们就一定赞成的未成年人出国留学，因为未成年人出国留学呢，他面临的风险是很大的，而且呢，留学的成本呢也比较高，因为呢，你一定要不管是在海外找到监护人，还是你自己的家长出去陪读，那对家庭来说也是很大的一笔负担。而中国的这个基础教育的质量呢，它是得到这个世界上那个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这个认可的，因此从这个留学的这个角度呢，尽可能还是这个成人以后，那个出来留学，特别包括高中毕业以后，你在国内这个参加高考啊，然后再出来留学啊，都会使你自己的这个身心，得到一定的历练，之后呢，相对成熟一点，出来留学，这个效果会比较好一些。
也是因为这个小孩子就像您刚才讲过的太小了，来这边的话如果自己的父母不在身边，只是托管到一个某个家庭作为监护，然后小孩子真是出现一些教育或者其他安全方面的一些问题的话，这个确实也是不是自己的父母没有办法这个亲身去解决啊，那也出现了一些其他方面的问题，也确实是对社会来讲，对孩子本身来讲都是一种负担，也是一个很难预测的一些问题。那当然就是在这个针对国内来的一些大学生，就是一些准备在美国这个就是学习的这些留学生来讲，您有没有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建议，或者是对他们有一些说明呢？就是刚来美国嘛，因为大家也是对这个当地的一些情况不太了解，那真出现一些什么问题的话，他们应该怎么样寻求政府这方面的一些帮助呢？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我们想呢，留学生出来呢，你最主要的还是要完成学业，这个报效父母，回报社会，回报祖国嘛。但所以呢，这个自己留学期间的安全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这个生命安全、财产安全，对顺利的完成学业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知道呢，近期呢，我们也有一些呢，这个留学生组织，他们呢，在呢网上，做了一些安全方面的有效的这个工作，比如说在有的联谊会呢，他们这个在网上呢就开始编呢这个安全手册，就是留美学生这个在网上呢开始编辑啊安全手册，把这个留学生啊在这个留学期间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然后呢通过安全手册来呢。这个给它汇集起来，一方面呢使留学生呢多一些安全方面的常识，另一方面呢也知道呢怎么去呢预防这个犯罪，怎么样呢终止犯罪活动，或者是在遇到险情的时候呢怎么能有效的保护自己，这也是非常非常这个重要的。
今天这个时间非常的重要，因为少参会在这个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具体的介绍有关留学生来到美国这个生活还有这个安全方面的具体问题。那今天欢迎听到我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们打电话进来，如果您的小孩子正好也面临这方面的一些问题的话，您可以借着这个时间提出您的问题，我们的少参会给您一个具体的一个答复。我们的现场call in电话是408-912-5764408-912-5764。少参，那刚才您跟我们大家简单的就是涵盖了一些关于这个留学生的安全方面的一些问题，那您能给我们大家做一个具体方面的一些介绍吗？
这个安全方面的问题呢，这个按照这个大家有一些就是学生啊留学生啊形成的一些共识里边啊，有这样一些这个情况啊，就说首先呢你要注意一下你自己所租用的这个房子的这个社区是不是比较安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美国呢它这个网络也比较发达，它有一些安全信息的这个提示其实做得也很好，比如说它在这个网上对社区的安全它是可以通过检索来看出来的，所以呢尽可能的选择那些比较安全的社区去进行居住，
好的，
这是一个方面。从这个住的地方，这个来讲，
好的。
第二个呢，你说，
好的，少参打扰您一下，我们先进入广告，广告回来我们继续谈，好吗？
好，
好，谢谢您，
谢谢，
现在房屋市场开始活络，最近在 South San Jose 卖房子，收到 multiple offer。资深房地产经纪人 Juliana 李文刚帮屋主陈太太卖掉了她的房子，现在请陈太太谈一下她的卖房经验。
Juliana 对市场很了解，做事非常有效率，一个礼拜就把我的房子卖掉了，因为是 multiple offer， 所以卖了一个很好的价钱。
我是李文，想卖屋时请和我联系650-857-1000。
这个住宅区变化可大了，从前我不能在这里住，现在联邦公平住屋法禁止居民因为种族、肤色、祖籍、宗教、性别或是家庭状况以及残障等因素而受到歧视。联络 HUD 可拨打1-800-669-9777。
欢迎广告一站搞定，东方设计专业于酒楼、餐馆广告设计、菜谱设计、美食摄影、灯箱广告、餐厅策划等等，有兴趣就快点打电话联系关先生吧，他的电话是415-682-7777，415-682-7777，还可以浏览他们的网站 professionalmenu.com。 东方餐饮广告设计公司太棒了。
作为一个英明的小型企业管理者，就应该为我们的工作团体选购合适的保险计划。
一个可靠的保险经纪可以为小型企业以很低的价格提供很优秀的团体保险。
Robert Ju 曲以中保险专为小型企业团体保险争取低保费团保免费估价，
请找 Robert Ju 曲以中帮您解决医疗保险涨价以及医疗账单的问题。他专精个人、团体及弃婴零保费计划，北加州第一。
请拨打1-888-855-4061，1-888-855-4061，或1-800-908-0883，1-800-908-0883，或 email 到 robert@robertju.com。
三藩市海港城酒楼承办大型宴会，中山特色一桶鸡、盐水浸菜、肉感金沙蟹。港色茶室、精致点心、大型免费泊车场，海港城酒楼三藩市波托拉大道直上转 Diamond Heights 购物广场里，415-282-8883，415-282-8883。
本节目是由新学友教育学习中心赞助播出。新学友教育学习中心将于5月13日周日下午1:30到3:30举办暑期课程说明会、SAT 升大学免费讲座，联系电话是408-446-1956，408-446-1956。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现场。今天的教育星空节目现场，我们电话连线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旧金山领事馆的教育参赞邵威邵参赞。邵参赞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具体详细的说一下关于留学生的一些政策方面的问题。那刚才有听众打电话进来，我们请导播现在给我们接近。喂，你好。
喂，你好。
哎，
你
喂。
哎，你好。
哎，请讲。
哎，丽红，你好，哎，我是王璐，
哎，
我有件事情想问一下那个邵参赞哈，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学校很多学生学中文，那在跟那个留学生关系不是很大，但是就是说跟这边的海外华文教育有关系，我的学生很多参加那个，很多家长需要要求去参加汉语水平考试，那 SAT 2和那个 AP 课程他们已经不满足他们的需要，那。我跟那个我回国的时候，我跟那个孔子学院联系过，他们说是应该像我们这种私立的中文学校，然后我们隶属于某个组织下面一个 no profit 的一个 number， 但是有一个问题，他说我们是属于侨办的中文海外对外华文的系统，那我现在我不清楚，那今天正好邵参赞在这，我问一下，到底是属于孔子学院，因为孔子是针对政府的，那我们是
没有关系，
对哪个部门管？对，
没有关系。这个考试呢是这样，不管是谁组织的这个汉语教学活动，那么最后呢他都会去参加这个考试的。我在这儿呢，我已经参加过多起那个汉语水平考试，包括呢青少年的汉语水平考试，你只要有这个了解有关考试的信息，然后能及时赶到这个考场， 我觉得呢，就是应该能够参加这个考试的。比如说在弗雷芒那边，这个顾立清老师他办的那个黄河中文学校、长江中文学校，他每年都搞这个汉语水平考试，那个人数很多。那么这个考试呢，那个题呢，也是由我们旧金山州大孔子学院负责提供的。还有一个好消息呢，就是旧金山州大孔子学院呢，现在开通了网上汉语水平考试，这个已经进行过两次，所以具体的事情呢，以后呢，请丽红呢也可以联系这个旧金山州立大学孔子学院，
嗯，
也请他们呢专门就考试的问题做一个节目，
好，
使大家呢那个能了解的更具体。
那是否考试是这样？就说因为我有跟中国那个原先他们有给我们学院针对考试，那他这个考试和中国这个评级应该是一样的吗？因为我们是这样，就说啊，考试卷他们给我之后，我是给他们说好之后有一定的交一定的费用，但是很少，给他交回去。像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也是承认的，是吧？
不，那你看你的是用的是哪一个种类的考试？如果要
是很多，现在我们没有一个具体一个很明确的，
对，是国家水平汉语考试，那就是中国国家汉办在那儿这个主持制定了这样一个考试的标准。
嗯哼，就是跟那个孔子学院跟那个其他的侨办没有任何关系。
它是这样，你教学呢可以有不同的部门在这组织，但是考试呢，比如说中国学生到美国来留学的时候，他要求考这个托福，然后呢，中国学生去这个英国或者英联邦国家去呢，他需要那个雅思，那么他考试呢虽然是这个一样的，可是呢，新东方他也教你英语，还有各种各样的什么李阳疯狂英语，还有各种各样的补习班，他都在教你英语，可是最后呢，拿什么来检验教学效果呢？那么大家公认，比如说到美国来就是托福了，那么到这个英国去那就是雅思了。
雅思，
对，它是这样一个概念。
对，那去中国的话，就是汉语水平考试是国家颁布的，就是说是哪个部门？是孔子学院颁布的，还是
现在是孔子学院在这里边做这个推广？那么这个考试呢，是得到呢很多这个中国的学校，特别是他要给你奖学金的时候，他也要参考这个成绩的。
嗯，对，
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不论在哪里学习，实际上都可以报名参加这个考试。
嗯。对，在网上能有调查出来，就是说因为我也调查，而且我也问了很多，是基本上就是孔子院给我推到侨办，侨办呢后来本身对我个人来讲没有什么可需要，但是学生有需要，所以我会帮他们去联系，帮他们去问，但是我跟语言学院我们有这种，但是我觉得毕竟不是长期的，因为我觉得孩子需要还是更比较正规的比较好，就是说什么样的渠道什么样拿到才是对他们拿到中国去这个成绩是有效的。
明白，就是相对比较权威的，那就参加这个汉语水平。
因为孩子辛苦，
不同的
等级，家长也蛮辛苦的。
啊，是比较方便的。这个水平考试呢，它是开放的，它是不拒绝任何人来参加。我在现场都看到过，还有年龄很大的人来参加这个考试。我们搞网考的时候，还有一个盲人还来参加。
哇。
嗯，就是我去找这个点儿，找这个考试的点儿就可以。
啊，你可以那个跟这个旧金山州立大学孔子学院这个联系一下，把每年的考试时间、
okay.
考点儿了解清楚，这样就可以准备报名去参加这个考试了。
而且不用去就是任何人参加，没有什么机构的问题是吧？
没有，不存在这个机构的问题。
Open 的，
是它是 Open 的，
嗯，
因为我们教学呢是可以有不同的组织者在这实施，
嗯，
但是考试呢也可能会有多种标准的考试，但是就中国大陆这些学校而言，他们还是认呢这个国家主持制定的汉办在这推广的这个汉语水平考试，就是这样，它的权威性相对高一些，
嗯，
这个汉办是侨办的办还是说孔子学院的汉办？
这个国家汉办呢是教育部在底下的一个组织，专门负责呢汉语在海外的推广。它和侨办呢是不是一样的？侨办呢是中国政府国务院的一个组成单位，是叫，所以它叫国务院侨务办公室。
嗯，
所以我比较 confused， 经常他们两个推来推去，我也不知道去找谁，找了之后算了哈，很自
啊，那没关系，那我在这里把这个问题是不是跟你解释清楚了？那个没有关系。这个侨办呢，他在这儿推广这个中文教育， 海外的华文教育也做了大量的工作。
嗯，
那么从这个语言规范的这个角度呢，这种这个水平考试呢，那是在教育口由教育部呢来规定呢，来这个制定呢一些这个考试的标准，是这样一个情况，规范这个语言。
嗯，
我觉得可以把这些普及一下，因为这边很多中文学校的很多校长呀或什么，他们都肯定会有这种 confuse，
哦，
也会碰到类似于这种情况。基本上我们能自己去问去联系都 OK 了，但是就是也是推来推去，也到最后这个事情，不知道该怎么做。但基本上孔子学院的基本针对的学员，像您说的有年龄上的差异，但是毕竟是说。集体考试或怎么样，是否对给中文学校或给这些有一个集体的一个时间考试的时间是最好？如果那种散考的话，对组织起来也比较困难一点。
对，我明白。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把这个信息呢，跟咱们湾区的听众朋友们呢，做这样一些宣传。
嗯。
不是做我们就不从此以后就不再互相推诿。因为这个事情呢，它是一个共同做的一个好事情。
嗯，
所以我们希望呢，大家了解这个信息以后呢，那个能够和周大的孔子学院联系。同时，我也可以转达大家的这个问题的这个核心点，
嗯，
给呢周大孔子学院，也请他们加大关于汉语水平考试这个参加的办法这种这个信息力度的宣传工作。
嗯，好的，
谢谢，
那谢谢，
好，谢谢王璐，
对，谢谢，
不客气，
好，谢谢。少参您好，那个刚才那个王璐他打电话过来谈的这个问题，也是正好我想到的下一个节目的嘉宾，我知道请谁了。
好，
响应您的号召，我觉得是有必要把这个就是孔子学院的这个院长请过来跟我们大家好好的介绍一下，这样的话一些就是开这种中文学校的这些校长他们就更清楚一些关于这方面的考试的这个内容和步骤了。
所以呢，在此呢，我们也谢谢王璐，谢谢他呢能把这样一个问题呢，放到这样一个节目里边，然后一起探讨，这样我们可以这个使大家呢，减少一些这个顾虑，或者是有一些这个信息不对称方面存在的一些误解，
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现在确实湾区有很多的这个中文学校嘛，那很多小孩子他们也是面临这方面的一些考试，那也有这方面一些认可的问题。当然，大家都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比较专业的这个组织，能够给他们做一个统一考试。就像刚才王璐谈的，也是很具体。如果是散考的话，那大家就是比较麻烦。如果能够具体的话，
不方便嘛？
对，不方便。
就是怎么样能把汉语水平考试方便大家
对
去参加？
对。
测一下
好的
教学呀、和这个学习这种效果。
对，没错。有一个电话进来，请导播接进。喂，您好。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嘉宾，刚才您说有国务院侨办，还有孔子学院，还有一个什么网站，就是可以关注这方面的信息，我没太清楚，能不能再重复一下？
好，那请少参再跟这个听众朋友们再具体的说一下。
哦，这个国家汉办呢？它和孔子学院呢基本上它是就是两个名称，所以呢你点国家汉办这个网站呢，它也可以进去了解很多孔子学院的事情。那么孔子学院呢，你点进去呢，它更多的关于孔子学院总部会有更多的这个信息那个发布。那至于国务院侨办呢，它是这个国务院的一个职能部门，那么它里边呢更多的呢关于这个海外的华文教育啊，中文学校啊，包括其他方面跟这个中文教学在海外这个侨民中间的推广有关系的信息多一些，是这样一个情况。
嗯，
所以就是上那个孔子学院看比较多一点的奖学金呐，还有汉语桥什么之类的这些。
哎，是的，是的，还有夏令营。
啊，夏令营、就是。
还有汉语水平考试。
好好
等等，
就在孔子学院哈。
在孔子学院这个网站上可以查到很多相关信息。
好，那刚才您说的旧金山，你们自己那个网站是
我们旧金山州立大学孔子学院，实在抱歉，我现在没记住他那个网址的名字，
没关系。
但是我们旧金山总领馆，
对，总管
教育组，我们也有自己的一个网站，那上面有一些信息，但是不是很全
啊，
所以有些呢，你可以上旧金山州大那个孔子学院的网站，再了解一些具体的情况。
好好好，
好。
好，那我想再请问一下，这个年龄段留学也好，参加夏令营也好，他的年龄段涉及到多大呀？都
这个一般的夏令营呢，都是在高中生里边进行，因为他这个行动方面，那生活相对自理能力强一些，这个短期的夏令营。然后至于呢，你要到中国去读大学，读这个就是进修，那基本上呢，可以说没有太明显的年龄的限制。
好，
只是呢，如果要是申请中国政府奖学金，它一般来讲呢，有相对来说有个年龄的限制，但是呢，你如果一旦在拿到这个奖学金以后，你在这个中国大陆在学习的时候，你有一个连续性，那么这个连续性呢，经过评估，你还可以拿到下一个年度的奖学金，那不就等于说这个超出了一般的这个年龄限制了吗？
啊、哦，好，那我想去留学的话，他的身份设定限制吗？是个美国公民，还是要绿卡，还是怎么样一个身份去？
是美国公民。
美国公民。
对，因为。否则的话呢，他就不叫留学了，
啊、
那就是拿着绿卡也好，你是拿着中国护照的，那你就等于视同于中国这个在海外的侨民和那个美国公民还是不一样的。
啊，
好的，
那个夏令营也是要公民才可以哈。
夏令营一般也是这样要求的。
好的，谢谢您打电话进来，
谢谢
我们
谢谢
先进入广告，等广告回来以后我们再继续谈。谢谢您，少参。
谢谢。
嗯。
东湾乌伦华海水龙代理多家公司品牌产品，热水炉、冷暖气、各种管类、水龙头、厨房 sink 盘、餐馆专用油井。华海水龙东湾 Oakland 37街905号，510-261-6888，510-261-6888。
如果您是一个专业人士，包括医生、律师、顾问、经纪等等。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您、信赖您，请联系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我们全体人员将会全心全意为您服务。如要投放广告或想拥有自己的节目，请联系我们18888898890，或电邮到 info@bayareametro.com。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现正招请营业代表多名，需懂国粤语，勤奋敬业，有经验者优先，内涵绝对保密，有意者请将个人简历电邮到 info@bayareametro.com， 或者传真简历到我们的全美客服热线18888898890，18888898890，请注明您的应征职位。
朱百忠中医师，医痔疮不用开刀，不用吃药，痔疮自然脱落，一个疗程搞定，成功率100%，绝对安全。诊所位于乌伦华埠10街320号2楼222室，预约电话510-225-8685，510-225-8685。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现场。今天的教育星空节目现场，我们电话连线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旧金山领事馆的教育参赞邵威邵参赞。邵参赞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具体谈一下关于国家针对留学生方面的一些政策问题。那今天我们也同时开放 call in， 我们的 call in 电话是408-912-5764，408-912-5764。欢迎听众朋友们打电话进来，如果你有任何关于留学生政策方面的一些问题啊，和具体的申办事宜，都可以借着这个电话，借着这个时间跟我们邵参赞啊具体的咨询一下。那邵参您好。
您好。
啊，非常感谢您今天在这个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就是谈论了很具体的关于留学生方面的一些政策问题，还有就是关于这个中文考试的这个认证问题啊。那当然我们刚才上一节也谈了一些其他方面关于留学生就业方面的一些具体的就是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啊，这些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工作。那您在这个节目当中能不能跟我们大家具体的介绍一下呢？
我现在先补充一下呢，刚才讲到旧金山州立大学孔子学院，
嗯，
它的那个网址呢，因为我现在打开了它的那个网页，
嗯，
应该是呢这个www.sfsu.edu， 实际上就是这个SF 是圣弗朗西斯科，
嗯，
然后呢 state University，
嗯，
就旧金山州大，
嗯，
然后呢.edu，
嗯，
能进到呢他的这个孔子学院的网站里边，这个大家呢可以通过孔子学院的网站，然后去了解他的一些项目，包括呢汉语水平考试等等一些这个信息。
嗯，那也希望听众朋友们能够记下这个网址啊。那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都可以到那个孔子学院的网站上去，
了解一些，
对，了解一些具体的事情。那你这样也好，我这样的话，
我们再回到呢，丽红，你刚才提的这个问题上，就是一开始呢，
嗯、
我们也谈到，我们中国留学生在这里，如果学习结束了，
嗯，
你是想这个回到祖国去发展，
嗯，
那么走前呢？还需要哪些准备呢？
嗯，
其实我觉得呢，我在这里呢，做一点提示，可能对你们回去呢，解决一些具体问题，
嗯，
可能有一些帮助。
嗯，
是哪些问题呢？这个首先呢，大家不要忘了，回去之前呢，要开一个留学回国证明。
嗯，
这个留学回国证明呢，目前为止呢，它还是，有很强的这个效用。这个一个呢。留学回国证明呢，它是你那个身份一个一种这个证明，就是说证明你是一位这个留学生。那么第二个呢，这个留学回国证明呢，他回到国内呢买这个汽车呢可以有免税，实际上就是免除呢这个外国进口零部件的那个税。
嗯，
这个可以这个免税。
嗯，
第三个呢，这个留学生回国证明呢，他对你的这个就业和创业能够提供一定的帮助，就是说如果你想到这个创业园区，留学人员创业园区创业的时候，有这个留学人员回国证明呢，很可能呢你会申请到一些资助，或者是申请到呢优惠的呢租房子的这个租房子办公啊，办企业办公司它的这个优惠，这个是很有作用的。那么还有一个呢，这个留学人员回国证明呢，可能和你的这个户口的变迁有一定的帮助，因为中国现在还实行了户籍管理。
嗯，
那么你留学在外的时候呢，很可能户口注销啊。
嗯，
那你回去呢，你凭着留学人员回国证明，
嗯，
那么对落户有一定的帮助。
嗯，
那留学人员回国证明呢，现在呢在美国呢是有纽约留学服务中心统一在网上办理，可大家可以呢在网上呢去申办呢这个留学人员回国证明，它里边有一些具体的这个要求。
嗯，
希望大家呢能够去上呢纽约留学服务中心这个网站，以便呢能够呢去这个办好自己的留学人员回国证明。
嗯，
它的这个网站呢是比较这个复杂。
嗯，
所以呢大家简洁的办法呢就到我们驻旧金山总领馆教育组的网站上，
嗯，
然后点开呢留学回国人员证明申办那个栏目，
嗯，
那上面就告诉你纽约中国留学服务中心那个网站，
嗯，
大家可以点击在上面呢，按照他的要求提供相应的材料，
嗯，
然后在网上呢申报，这是一个，就是关于留学人员回国证明。第二个呢，就是大家回去呢，可能呢很多人还感到麻烦，
嗯，
为什么呢？因为国外的学历学位回去要做一个认证，
嗯，
在呢中国留学服务中心做这个认证，
嗯，
这个呢也是必须的，因为国外的这个教育质量呢参差不齐，有很多这个学校呢它其实是有办学的资质，但是它并没有发证的资质，
嗯，
所以呢就出现很多的那个在很多人看来，或者是给他起了一个不好的这种绰号叫野鸡大学。野鸡大学呢其实也未必说他就没有这个办学的资质，
嗯，
因为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法律，
嗯，
那办学呢他也是按照这个注册经营那个角度考虑的，
嗯，
可是呢办学呢他培养人呢他需要他的质量，那么质量呢他是专门有另一套系统对质量进行评估的，对他所发的证书进行评估，这是一个质量保证体系。
嗯，
那么他拿不到这个质量评估这个机构对他这个发证的许可，那么这样的文凭呢拿到中国去呢，这个中国负责认证的这个部门他是不给你认证的，如果得不到认证呢，你回到中国呢在就业方面呢 就会遇到一些麻烦，人家会对你的学习质量呢提出一定的质疑。
嗯，
特别现在呢，用人单位呢对这个国外的有一些这个假文凭保持高度的警惕。
嗯，
所以呢，回去一定要到留学服务中心去做这个国外学历学位的认证。
嗯，
这个做好了，这件事情做好了，对你在中国大陆的就业将会产生很好的这个帮助。
嗯，少灿，有一个电话进来，我们请导播接进。喂，您好。
耶、yeah, 你好。
啊，您有什么问题需要问我们少灿吗？
对不起，我听不见您讲话耶。
啊，等一下，您
好
了，
谢谢。
现在听到了吗？
对。
啊，您有什么问题吗？
啊，我能不能私下跟他谈，好吧？
私下谈 ，OK。那您这样好了，您等节目结束以后，您打电话进来。
对对对，还接吗？
啊、您最好是如果能在节目当中谈是最好，因为我们节目过后的话，
我有很多事情想要，因为我爱中国，我想要有些事情建议一下。
哦，这样
啊。也、yeah, 我是台湾来的，可是我是非常爱中国。
哦，可是
yeah, 我只是想私下跟他谈一下而已，这样子。
哦，私下谈，因为我们这个节目都是比较就是 open 的这种公众性节目。
我知道没有错，
嗯，
可是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我只谈一次这样子。
嗯，只能给您一分钟，因为我们这个节目的这个下一个节目就会进来。
没有，请他私下打给我好吗？
哦，那这个您这样好了，您在节目结束以后，您把您的那个电话给我留下来，然后我跟少灿联系，好吧？
好好好，
好，那
谢
谢您打电话进来。
谢谢。嗯，好，408。
等一下，等节目结束以后，您再给我电话。对。
好
好的，可以。那少灿，我们继续谈好了。
好，
嗯，
这个这是一个，这个就是一些技术问题。
嗯，
把这个留学人员回国证明，开好。
嗯，
再有一个呢，回去以后呢，到这个中国留学服务中心去做一下，国外的学历学位认证。
嗯，
这样的工作做好了呢，等于说呢，你在就业前呢，就准备了一些这个用人单位他会给你提出一些要求。这样的准备你做好了，那你就有备而来，有备无患。
嗯，
这是我的一个建议。
嗯，
另外呢，我想呢，我们的这个留学生啊，在美国确实是很多，那么他们这个就业的时候呢，究竟要做一种什么样的这个准备，这个问题呢，就很多专家呢都有很多很多的意见。我在这里呢提示的呢就是两条。一个呢，我们一边学习一边呢要了解一些国内他这个职业发展职业需求有一些信息，这个也请大家这个给予关注。包括有的时候国内会来一些这个招聘团，会在各种各样的网上发表一些用人需求的信息，这个呢可以请咱们的留学生朋友们呢关注一下，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提示呢就是我觉得呢还是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去呢做好人生的职业规划，这个人生未来发展的这个设计，这也是很重要。所以呢我想呢有这么三心，也希望大家呢能够这个分享啊。一个呢就叫平常心，一个呢叫事业心，还有一个呢叫服务心。
嗯，
这个所谓平常心呢就是这个对你所选择的这个职业，对你所选择的这个工作岗位，我觉得呢应该有一个平常心的这种心态来去看待。不要呢见异思迁，也不要呢患得患失。
嗯，
你要把它去做一段时间之后，你去体会是不是适合你，或者说是不是你在这里呢还能够更好的去发挥你的作用，而不是呢就是这个一没有想好你就进去了，
嗯，
就选了一个职业，
嗯，
然后选了一个岗位。
嗯，
这个二呢你进去觉得不合适马上你就跳槽。
嗯，
有的时候呢你未必能获得很好的经验。
嗯，
那个任何一个职位或者任何一个岗位呢，其实呢对一个人的成长它都是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的，它都会丰富它的一定的这个经验，只是说呢对我们个人来讲是不是特别喜欢他，是不是呢觉得他能够发挥作用而已。
嗯，
所以保持一个平常心态呢，这样呢使自己呢就放平，这样 就会对选择职业呢有一个理性的这个思考。
嗯，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个事业心，一旦你选择这个职业，选择这个岗位，你觉得适合你的发展，那你就应该把它当成一个事业去做，就是一定要这个制定自己的这个工作目标，
嗯，
要热爱你的这个岗位，
嗯，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排除万难去呢实现你自己的这个理想目标，
嗯，
你也能够去呢在做这个你的这个工作的时候体会到呢你在做事业的时候那样一种乐趣，
嗯，
还有一个就是服务心，
嗯，
我觉得呢我们现在呢这个不管是取得一个什么样的这个位置，或者你工作做到一个什么样的成绩，都离不开为社会提供的服务，所以大家在选择职业的时候要有一颗服务心。首先呢你要能够想到回报父母，然后呢要服务这个社会，要回报自己的祖国，要回报呢自己所在的这个社区，包括回报母校等等，有这样一个服务的心态，有这样一种服务的这种观念意识，
嗯，
然后你再去从事你的职业规划的时候，那你的就很可能呢会得到呢大家更多的理解支持，
嗯，
就是所谓得道多助，
嗯，
那么就会有更多的人呢去关注你，去帮助你，
嗯，
那使你事业呢能做得更好，
嗯。少仓，谢谢您跟我们大家推心置腹地讲了这么深刻的一些这里边的道理。因为现在很多大学生他们就是所要面临一些职业上的选择的同时呢，当然从这个心理层面的角度讲，也是需要像您刚才说的这个部分的一个提示。因为大家就是面临走向社会，你们有一些职业上的选择，当然在你们能够就是有一个好的一个职业的这个依靠的时候，能够在这个工作当中就能够稳定下来，好好的去在这个工作当中去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实践，然后呢给自己积累一些经验，扎扎实实的把一件事情做好，这样的话对于他们将来的发展是非常有帮助的。那现在对现在我们就只有一分钟时间了，在这个节目的最后呢，也是非常的再次的感谢少参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给我们大家介绍了这么具体的关于国家对留学生这个政策方面的一些事情啊。那我们也非常的感谢听众朋友们打电话进来咨询相关的一些事宜，那非常的感谢少参在这个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这些具体的情况，然后也非常的感谢这个国家政策对我们这个留学生方面的一些这个开放的这么好的一个优惠条件，谢谢您少参。
谢谢丽红，
嗯，
你这真是湾区广大听众朋友的良师益友，
哪有？
同时呢，我们也祝愿节目能够越办越好，
嗯，
然后我还提示一下，别忘了刚才那个女士呢，
嗯，
她还有一些这个底下想了解一些情况和一些建议，
行，
然后呢到时候你及时的和我联系，
您放心我一定。然后还有在这个剩下一点点时间，您帮跟我们大家就是说一下关于领事馆的这个网站好不好？
好，我们教育组的网站呢是edusf.org， 就三个 w edusf.org，
嗯，好的，
这是我们教育组的网站，欢迎大家登录我们的网站，
嗯，欢迎能够有更多的听众朋友们能够通过这个网站了解到你们自己想了解的资讯，也谢谢大家打电话进来，谢谢您少参，
谢谢。
好，希望下次时间我们再跟听众朋友们再次的谈论这方面的话题。
好，
好，谢谢您，
谢谢，
嗯，
谢谢，
嗯。